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关于立法的一些问题，就是先开始讲割礼。其实这个割礼开始是在亚伯拉罕与神立约以后，律法之前，但是在律法中间呢，又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所以关于割礼，我们也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神怎样在旧约时代，在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，怎样就用割礼带出一个原则来，而这个原则就新约里面正好有个对应，这个对应就是我们的敬礼。所以割礼和敬礼又是对应在一起的。我们上次曾经讲过律法的许多内容，包括它的祭物、它的会幕、它的节期等等，都是预表耶稣基督，都是把他救赎的计划运用象征的意义带给以色列人。而割礼在这里面也照样有非常清楚的那个意义。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割礼它其实是几个主要的方面。首先它是立约的记号，或者叫立约的证据。第二，它是应许的印证。第三，它是地位的印记。第四，它是顺服的体现。第五，它是神对人的要求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有关方面是怎样说的。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四节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可见这个约与割礼是非常重要的关系。所以首先一点我们就知道，割礼是神与人，或者具体说与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后裔立约的一个记号。这里讲，这是我与你立约的证据。因为神与人的立约，这个约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应许。透过约把神的应许赐给人，透过约把神和人联系在一起，用约来保证彼此之间的关系，用约来保证神施恩的应许。同时在约里又有一个人向神回应的一个关系。所以呢，约又是应许的印证。神应许我们什么呢？应许很多了。刚才我们以前讲过，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你地上的后裔又如何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我要把这块地要赐给你，有多少多少恩典和蒙福。但是这一切的蒙福的恩典的应许都体现在因信称义上。因信称义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。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就讲到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然后说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。没有因信称义就没有约。但进一步来说，所有的恩典都从因信称义里面赐下来的。而这个因信称义这份应许的礼物，在约里面就借着割礼成为神必须也必然要赐给每一个与他立约的人。所以这个割礼的象征的意义就非常重要。 当然你说这个人根本不信，他因为他是后代，第八天什么都不明白，就受了割礼。他长大了以后不信怎么办呢？因为是在肉体上行的，还有一个心要受割礼的问题。在旧约照样有一个心受割礼的问题，不等于说肉体受了割礼你就一定皈依耶和华为圣了。你的心是不是皈依耶和华为圣了呢？那个不完全一样。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四章就特别讲到这些问题，讲到我们不但要在行为外表要受割礼，心也要受割礼，心受割礼是更重要的。耶和华因信称义是赐给一个人与神在心里头联合的人。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一部分人，借着拣选以色列人体现出来神的拣选，在普天下全世界的人中拣选了以色列，以色列人就有了一个记号，在身体上有了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叫割礼。基督徒被神拣选以后，我们也有一个身体的记号，我们就受了戒礼。这两个礼从意义、从价值、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对应。所以说这个割礼又是一个拣选的标志，神拣选了我们，通过什么表示是属神的呢？他有割礼，经过了割礼。说女子怎么办？男丁受割礼，女子不能受割礼，那女子无份了？不对，因为女子在男子之中，整个圣经的原则就是神与人的约，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先说造人，然后说就是造男造女。所以造男造女是先有男后有女，男与女要联合在一起，所以男子受割礼就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受割礼归给神，在全世界中拣选了以色列人受割礼归给神，好像今天拣选了基督徒受浸归给基督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地位的时候，这个地位叫做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是神的祭祀的国度，是神的儿女。用什么来见证？用割礼来见证，因为我们与神已经立约了，这个约的记号在我们的身上就体现为这个割礼，所以它又是个地位的印记。同时受割礼的人从神蒙了恩典，有了因信称义的应许以后，那么还重要一点，我们是不是要很好的顺服神呢？神把恩典赐给我，我要顺服他，我要顺服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顺服？就是我要遵守他的约，而遵守他的约就体现在我受割礼归给他。每逢神看见我的割礼，神说这是我的孩子，同时每逢我想到我的割礼，我想到我是神的儿女，我要遵守他的约，照着他的话去做。所以同时割礼又是顺服，我要在身上做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固然我八天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的父亲归于神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把我献给我的主，所以我的父亲为我受了割礼。人向神的顺服不仅是自己的顺服，而且要带出了一家的顺服，而且要带出了整个后裔的顺服。所以最近我们也在讨论，如果我们的子女的心不归向神，是怪他是怪我？我想他要负责任，但是我要不要负责？我要负责，我要在神面前负责任，因为我没有把我的孩子很好的带到神面前，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。所以请大家记住，割礼是一家之主，他的父亲对儿子施行的，这个已经说明了神要人把一家都带领到他面前来。从另外一方面，神说爱我的我必爱他，自父及子 之道，千代。这里面这个应许的丰盛，我们就不敢说自夫妻子千代里面是不是没有一个不信，那不敢说。但是神的爱就在这个家族里面，我们就。所以前不久我看到一个弟兄他所讲的，包括我家的整个体会，就发现在这个家里面，既或也有一些人他暂时不信，或者真是没有信，但是这个家里面这个孩子仍然在神面前蒙神的眷顾和看带领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。所以通过割礼，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要牢记一点，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们做父母的要做带头的，要真正在这个家里做祭司，把我们的子女整个的都带到神面前来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割礼也是神对人的要求，人顺服神，通过割礼我就在约里面来顺服他。顺服他，顺服什么呢？顺服他的话，顺服他的律例典章。所以这个割礼的价值就非常大了。那么神对人又要求什么呢？分别为圣。神要求我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归给他。这个分别这两个字是我们基督徒也牢牢的要记在心里的，因为基督徒如果不牢牢的记在心里，我们就会同流合污，与世界同流合污。但是我们是分别出来归给神，而分别又表现哪一点呢？分别为圣。神是圣洁，我们分别为圣，首先体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得到了神的新生命。这个生命是圣洁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不会犯罪的生命，我们就要好好的保守这个生命，使这个生命越来越长大，越来越像他，使这个生命里面散发出来的恩典都是属天的圣洁。为什么要用割礼来表现是分别为圣？因为割礼要流血，割礼要流血。其实当割礼流血的时候，是分别与世界分别的表示，同时割礼流血的时候，就是把我自己当成祭物献给了神。因为流血就象征着献祭，流血就象征着死，人不能生下来就死，但是要说一个割礼，表示我与世界断绝了，我与世界分别了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流血作为一个祭物归给我的神。所以实际上割礼里面也有赦免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。神每逢看见我们这些受割礼的人，神的心就满了怜悯，我们呼求他，他就赦免我。所以这个割礼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敬礼呢？敬礼不过就是不用这种肉体上的割礼来做了，用一个受尽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带出他的一个真理来，而以色列人是用割礼带出一个自己死作为祭物献给神，与世界分开。大家看这两个价值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四章第四节：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，如火着起，甚至无人能以熄灭。犹大人、耶路撒冷的居民岂不是受过割礼的吗？肉体受了割礼，心没有受割礼。肉体上受割礼是耶和华的子民，心没有受割礼仍然还不是，所以要悔改，悔改归向神，心要受割礼。心如果不能够受割礼，我们就没有用了。再看看腓立比书三章三节：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 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。这里面其实已经把歌里的含义用三句话表现出来，体现在基督徒身上。那个真正受割礼的，他有三种表现。第一种表现，在神的灵里敬拜，这就清楚了，归于基督，成为一个属灵的儿女，在神的灵里来敬拜他，就是所有的真以色列人和所有的真基督徒的表现。不在乎你是否皮肤上受过割礼，也不在乎你是不是受过浸礼，甚至不在乎你虔诚地跑到以色列在约旦河受浸，或是说你在家里受了个点水礼，关键在于你的心是不是归向了神，你是不是悔改认罪，在基督的十字架里归向神，在神的灵里敬拜他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夸什么？在基督耶稣里是夸自己还是夸神？在基督耶稣里夸就没有自己是可夸的了。夸什么？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一节说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主是我们唯一可夸的，主是我的荣耀，主是我的救赎，主是我的主，主是我的一切，从此以后唯有主是我要夸的，唯有主是我能夸的，唯有主是我想夸的，唯有主是我可夸的，我自己一无所有，从今以后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这是基督徒一个真受割礼的，一个真受浸礼的，他的表现上的表现出来。第三，不靠着肉体，不靠着肉体去行义，因为靠肉体行义，这些义不过就是人的义，神并不喜悦。你靠着肉体遵行律法，像保罗所说的，在律法里这是无可挑剔，无可指摘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，一会儿你要念到下面，就说第六节说，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这样一位完全人，他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中的罪魁，肉体上的完全用自己的力量遵行属天的义，你做的再像，你不过是个粉饰的坟墓，甚至看内心的。哎呀，这一点我实在是觉得我们无法设想，表面上那么圣洁，到的时候神说不算，你的一切的义我都看不上，因为你的义不是我儿子赐给你的义，因为你的义不是因信而成的。所有的应许用信心来接受是不错的，但是是称赐给那个被称为义的人的。所以这三条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反复思想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神的灵里敬拜神？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唯独以基督耶稣为我可夸？我们是不是靠着神的恩典遵行神的话语，而不是靠着肉体去做这一切的事情？所以一个以色列人透过割礼表达了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，是一个子民的地位，表达了自己与神已经有了一个约，在我的身上有记号。透过这个割礼告诉神说，你看你应许给我的，我在割礼上你印证了。透过割礼是我们回应神说，主，我要顺服你，若不顺服你，不遵守你的律法，割礼与我何用呢？我只要恩典，只要应许，不要顺服，我难道是基督徒吗？我难道是以色列人吗？而我这个顺服却不是在我的肉体里的遵行律法，是在我心灵里面来顺服你。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就说，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这里面所指的问题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，透过割礼。这个受尽常常是弟兄姊妹很难理解，我因为常常为弟兄姊妹受尽，哎呀，许多弟兄姊妹受尽以后，心里里面的改变在外面都有表现，大家都可以有这个有目共睹，很有经验。我们中间的弟兄，有人受了尽以后，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这是不错的。但是有一点，请大家记住：如果你心没有归向神，你还在自己里面，你受一万遍尽，你也改变不了。反过来说，神喜悦我们，要叫我们看见这个尽礼绝对不是轻轻忽忽的，而是主喜悦的。所以主就借着受尽，让你看见这个尽礼。这是双方面，神规定的要我们受尽，主规定了我们要我们有一个晚餐的纪念，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一致的。受尽一生只有一次，如果我们真是在神子里面凭着信心去受尽，从此以后请记住，虽然你好像表面没有改变，刚才说的那几条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。同样的，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来很好的掰饼，我们很好的来纪念主的时候，每一次我们都会从里面有很大的领受，很大的。我自己可以跟大家说实在的，我们的表彬聚会，我仍然觉得我自己每次都蒙恩，里面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被神的恩典所激励，仰望他的十字架。我也相信我们的掰饼，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在与他重新回顾那个约的时候，我们会大的激励。刚才我们把约割礼又讲了一次，那么以上我们所讲的上包括上次就是律法对恩典的预表作用，律法对基督的预表作用，律法对救赎的预表作用。通过这个大家就知道，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其实就预先叫以色列人通过具体的一些程序、诫命、律例、典章来预先认识神的救恩，预先认识神将来要赐下的那位保惠师，同时也为基督在到地上来做一切的准备。然后我们下面一个题目就是要讲律法启示了什么。确实律法具体表现了这些，同时我们也知道律法给我们有许多启示，这些启示我们今天不会讲完，今天只能讲第一部分，但是有这么几方面的启示，我希望用两次把它讲完。第一点就是律法与约的关系，律法是约的组成和保证。第二点叫做律法与信同步，与信心是同步的，一会儿我要讲。第三点，律法以爱为旗。第四点，律法以顺服为心。第五点，律法以悔改为祭。第六点，律法以德行为果。从这几点我们就看见律法的基本的作用，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什么。首先我们讲第一条，就律法和约的关系。律法是不是约？律法不是约，但是律法是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。约是因信与神立，一会儿我就要讲律法和信心的关系。所以律法也是因信心才能遵守的，没有信心你就不能遵守这个律法。信心是神赐予我们的新生命里面的重要的表现。我们对神不信，我们怎么能遵守律法呢？亚当不信神，亚当才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以色列人不信神， 以色列人才会去践踏律法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一个人表面上是基督徒，内心贪爱世界，我们就不会把神的话、主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心里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，难道只信就够了吗？因信称义是不错的，称了义就到此为止了吗？称义以后要不要诚义啊？称义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，使我们成为神的义，这叫称义。但是从称义开始，我们要不要效法基督以至于成义啊？成为义，就是我们像基督像神。我们还要不要成为圣洁呀？这一切都是需要不但在信心里面与神立约，而且要在行为里面遵守主的话，遵守主的话才能使我们成义，才能使我们成圣。所以这遵守主的什么话呢？主的话也分两大部分，一会儿我们要讲。一部分是主的原则性的旨意，这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；一部分是主的具体的要求，这就是以律法、诫命、律例、典章带出来的。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看见律法以诫命、律例、典章为体现；在新约里面，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、八福，乃至新的十诫，乃至于后来对信徒的各方面的道德方面的要求，就体现了我们是不是真应该分别为圣。所以律法是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律法又是约的保证。你要与神有个良好的关系，你要与神心心相印，你要与主常常交通，你想在主的爱里真是欢喜快乐，你必须在这个约的里面，大家都能够在约的约束之下，能够与你的主合而为一。我想我们中间刚结婚的姊妹大概体会很深刻。你想跟你的丈夫彼此相爱吗？你想跟你丈夫心心相印吗？你想跟你的丈夫真是琴瑟和谐吗？等等等等。有一点，你们这个约必须履行，对吧？这个约的履行具有一个保证，同时这个约也给你一个限制，你不可越过这个轨，越过这个轨你就出了问题了。那个这个界限是什么？这个界限叫做约法三章，和约和法总连在一起的。有约就有法，法过来就保证了这个约。先有约后有法，法是约的一部分，但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约的正常运行。这个法就是律法，所以律法与约的关系是组成又是保证。律法是神恩典的呼唤和以色列人感恩回应的结晶。为什么这样讲？确实神与人的立约，其实大家看见先与亚伯拉罕立的约，然后与以色列立约之前，颁布律法之前，具有了一个新的要求。我们再读读这一段，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八节。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将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这是颁布律法以前的一个呼召与回应的一个非常感人的一段。耶和华呼召他，告诉他们说，我如何爱你， 我如何拯救你们，我如何用如鹰将你们背着翅膀上带来给我。前一段讲到神的爱，讲到神的全能，讲到神的神性这一方面。第二段就说你们要不要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意思。听从和遵守就是信他，信他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从呢，从是顺从，因信而顺服，信而顺服就是听而遵守，听而遵守就代表了我们的信心以及我们信心中产生的行为。然后神就说我应许什么，我应许你们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做祭祀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民，三个应许颁布下来。所以神的呼唤，恩典的呼唤，以色列人感恩的回应，这是感恩的回应。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守。我读的这一段我常常心里头特别感动，一个爱的呼唤和一个爱的回应，然后爱的呼唤和爱的回应是结果，就产生了一个西乃山上的约。而西乃山的约的重要内容就是以律法的形式表现出来。我们再看耶利米书二章一到三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呼喊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，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，凡吞噬他的必算为有罪，灾祸必临到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你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哎呀，那个神，那个爱，那个呼唤，让你心里不得不受感动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神的爱就是这样的表现出来。神呼唤我们，我们与他立约，可惜我们是这样一群败坏的儿女，我们与神立了约，我们却背约。如果不是神是现实的神，我们就早就这个约被毁灭了。但是我们仍然说，约也好，律法也好，都是神恩典的呼唤和以色列人感恩回应的共同的一个接应。百姓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遵行什么？遵行他的道，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。你的信心，你的爱心都要在遵行上表现出来。所以刚才我们一看见做祭司的国度，祭司的国度，一个国家出来的时候需不需要有立法？有立法，律法就是神国度的立法。律法彰显神的神性，所以开宗明义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。这句话就说明神的独一性，神的全能性，神的爱，神的一切。所以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别的神。然后律法引导以色列人，律法教导以色列人如何敬拜他，律法规范我们的行为，律法预防我们不要犯罪，画出界限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当遵行的，什么是不当遵行的，不可越界。所以律法就使我们避免犯罪。犯了罪怎么办？律法里面有规定的救赎，可以赦免过犯。所以律法实在是它的内容是丰丰盛盛的，代表了什么？当我们去遵行律法的时候，律法就赐给我们能力，赐给我们信心，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。因为神的话对一个信他的人 就是信心，就是能力。一个真正信他的人，有他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食粮。所以大家有机会去读全部圣经里面哪一章最长啊？大家知道哪一章最长？119篇诗篇，那个长。我年轻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念这一篇，反复的讲我对律法的感受，那话呀翻来覆去翻来覆去，哎呀，我现在特想念，特喜欢念，哎呀，真感情。你的话就是我的能力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光，真是我因怎么样怎么样。大家去反复的读，去反复的思考，当你去遵循神的话的时候，你看看神的话有没有能力。反过来，你遵循神的话的时候，你是一个立约者的身份，也就是说你已经分别为圣。你去遵循的话，你就要向自己负责。所有的要遵循神话的人要记住一个前提，遵循神的话必须舍己，不舍己就遵循不了神的话。遵循神的话就要向自己死，就要致死自己的肉体来遵循神的话。遵循的话，你会发现神的话真宝贵。反过来，如果您三心二意，脚踩两只船，这事儿就不灵了。比方我们最近跟一个弟兄讨论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就这句话，你知道你怎么遵循吗？向自己死，主啊，明天如何豁出去了，明天没有都没关系了，今天我好好为你活着。主啊，明天归你，今天我去好好做。学会了遵循神的话，当你学会了不为明天忧虑以后，你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多么大一个变化吗？就常常喜乐。不为明天忧虑吗？忧虑和喜乐就是对应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忧虑才能喜乐，你常常忧虑能喜乐吗？忧虑不忧虑怎么办？就把你的担子卸给神，相信你的神的全能，你的神的看顾，相信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五谷在仓里，你们的父上赚钱养活他，相信你作为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，有没有神秘骑士追着你？如果你相信，好，有一条，我就放下我自己担子，我就靠着神的恩典致死我自己。你看看，当你学会了遵循神话的时候，神的话带来的恩典、能力、生命、信心是如何的能够让你得力量。律法为了防止百姓得罪神，所以圣经才说律法原是为过犯献上的，所以律法才能使人在神的道上自由。雅各书是讲律法的一部书，一本新约的书，非常深非常好。所以使人自由的权威的律法，所以我们一再讲，你想真自由，你就按照规范做，你按照规范做，你才有在规范里的真自由。你离开了规范，离开了限制，就没有自由。夫妻相爱，在婚姻约中，你们俩怎么好都对。反过来，你越过了婚姻的约，你有了第三者，你有了外心，你怎么做对不对？反过来，刚才我们刚才讲的，这一切都生发于源于信心，同时是我们这些百姓对神的爱，我们就去遵守他的律法。所以律法保守坚固我们和神的约的关系，律法是神的关系和我，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得到一个正常的维系，而且不断的加强。遵循律法就在神的爱里，遵循律法就在神的道中，这叫做人若遵行就必因此获得。不是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能活在神面前，而是因为我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 就活到神面前了。大家懂这道理吗？不吃是顺服神，对不对？当然吃也是顺服神，但吃和不吃这两个可不一样。所以生命树的果子到底有多大作用呢？生命树的果子可以使我们身体健康，永远长久活着。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，我们在长久活着，与神远离隔绝又长久活着，那叫做真叫痛苦，所以神就不让我们吃。所以吃分别上述的果子不能使我们的灵生命有多么大的长进，但是可以使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得以成熟。反过来，不吃分别上述的果子才是关键。不得罪神，常活在神面前，在生命里，在爱里，在信心里，与神相契相交，你的生命能不长大吗？你的生命能不成熟吗？所以神给了亚当夏娃这么多的应许以后，神告诉他，你可千万不能吃，不是果子有毒，乃是这个不吃果子就代表你对神的义信，对神的爱，对神的顺服，保守了自己，藏在神的爱里。这个分别善恶树就是律法，律法的作用都在这个树上原则性的表现出来。所以当我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，我是因信神而活，为爱神而活，我就在神的话里，在神的约里活着，享受神所赐的福分，与神同乐。这叫做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而许多犹太人对这句话就没搞清楚，他们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去遵行，也不是出于对神的爱去遵行，乃是出于为了使自己长久活着去遵行。这叫做目标颠倒，对吧？为自己去行好长久活着，跟为了永生而信耶稣道理一样，你做的一切本末倒置，就一定要出问题。所以刚才我已经把律法的第一段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律法是约的组成和保证。现在我们就讲到第二段，律法与信同步。先看一段圣经，加拉太书第三章。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。因为经常说，义人必以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律法原不本乎信。律法跟信心有什么关系？约本乎本乎信，约本乎信。律法是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律法怎么不本乎信的呢？在约的大范围里面的信心怎么不是本乎信的呢？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必须搞清楚，请大家要好好思想，我们一起思想。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，我们就会把很多问题搞清楚。我们先要看一看信心和行为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因为行为和遵行律法是一回事，所以也先要知道信心和行为。大家都知道雅各一再讲，信心没有行为怎么样，就是死的。所以信心因着行为而体现出来，有了信心才能有因信而出来的行为。反过来说，有行为的人不一定有信心，但是有行为的人有没有信心，这是神的事，神来鉴察你有没有信心，是不是从信心里出来？反过来，有信心的一定要有行为， 这是一个鉴定真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一个重要标准。你是不是基督徒？是。你有生命吗？是。好，请拿生命的果子给我瞧瞧。拿不出来。反过来说，你是基督徒吗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行为。这事上神来鉴定好了，你的行为从哪儿出来我不知道。但是反，如果我们经常与他相交，这人的爱心各方面的表现和他里面的和他的行为相称的时候，我们大概也大概其能够有一个数。所以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这个人没有行为，我敢说他可能没有生命。有行为的人是不是真正活在神面前，这是属神的事，我们大概其会了解一些。行为和信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，所以神说，你要信我，你就不要靠我，对不对？靠我就要遵从我的话，遵从就是遵守顺从，这就是行为的表现。